哎，诸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圆方丈。我们接着啊，前面两天所讲的，其实这中间有一个连贯性。第一个，缘起法是一切法的根源，从以缘起法。可以活开展了84000种法门，那这个菩萨跟声闻共许的法37道品，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圣不共的法，所以这是一个更从佛法的根源不断的去凸显念佛法门的它的殊胜意，好，那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啊，能更掌握这个念佛的它的重要意义，还有因为你的了解啊，对我们的那个修行啊，可以转眼间啊就感应不同的功德。这不是我吹嘘，因为我讲都是因为这个在过去智者大师啊，他就在讲一些道理啊，他说虽然有人站在某个角度里面对过去大德的一种否定，但其实你就要深入过去大德他们在讲说他们的观念有根有据，一定是依圣教而说，他所以智者大师也强调，不能望文生义，随意言说，必须有所根据。那即便是早期我们汉传佛教早期，即便禅修也是要有根据、有传承。这个传承不是人的传承，是法的传承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随意用你个人的凡夫妄想心去讲述佛法，扭曲佛法，很重视这个法的根源啊。那我刚才讲说，在一个转眼间可以感应大功德，这是谁说的？我先其实是后面会再讲，但我现在先简单跟大家讲，这是《菩提资粮论》龙树菩萨所说。他讲说，他是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虽作小福德，此亦有方便，与诸众生所因悉起攀缘。好，我有诸动作，常为利众生，如是等心行。谁能量其福啊？就是说，这个在他的长行我就不列出来。就是说，在经典里面谈到，我们累劫修如何修，其实很难成为菩提之量。好，很难成。你就在，甚至你看《金刚经》，大家应该也知道。金刚经在这里就顺便提一下，我常喜欢举这个例子，他说我就算每天分三次舍身如何如何多长的时间，都不如你以般若相应。那个即便我对经典的一句一句生随喜欢喜心，其功德怎么比喻？恒河沙，如果到印度也知道恒河沙很细，恒河沙有多少沙，那没办法算了，那个太多了，你去摸看看那个整条恒河的沙，没办法算。恒河沙的每一沙代表一恒河，那这样有多少恒河，那就不知道有多少恒河。好，那还没完呢。这么多恒河的沙，那一条恒河就不知道沙多少， 恒河沙的恒河的沙，那沙就不知道多少沙，还没。一一沙代表三千大千世界，多大？那一个大千世界就不知多大啊，何况一一沙代表三千大千世界，还没七宝充满，都抵不过你跟般若相应。所以今天要给你们赚钱的好方法，你哪有那么多的七宝好塞的？可是竟然只是一念心转。他说此亦有方便、哦、这个其实只要我以众生为缘，起悲心，起菩提心，起智慧心，持功德无法量，就是跟金刚经讲的一样，算数比喻所不能及。有时候我讲说这个功德有那么大吗？因为我们不了解佛法，你不了解众生轮回，所以我们现在佛法一旦衰到第一个，佛法的真实意义会慢慢隐没，因为你没有福报，你没办法福报去得这个广大功德。我们现在广大功德可以让你听，可以让你讲，但不是你的份，你大概沾个酱油就可以了，那当然不能吃哈、哦，沾个边就好了。就是我们可以像 我最常讲的，就是心经我们大概经常在念，但没在造。我们不是说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我最常举例，这个我大学的时候我就会念了，我还跟同学比看谁背得快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哇，这个就拿来比赛看谁快。可是我们没有人，我们很少人在照见五蕴。我们也金刚经我们常念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你会念哦，但你不知道怎么见诸相非相啊。你就算念一辈子，也不一定能感应《金刚经》的真实功德，因为他没有叫你念啊，他叫你见，他叫你照，所以没有。这里面在衍生的意义，再衍生就更广了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这都是对佛法缘起法的了解，才会知道《金刚经》的功德，《心经》的功德。你想，我们因为无明愚痴，然后，像今天有一个居士来问我，我们好像再怎么样都无法跳开那一份宿命的约束。我说佛教不谈宿命，但佛教谈业力。我们轮回无边，不会跳出来的。我有一个方法，智慧。所以任何世间法，它没办法跳脱轮回。为什么？这个轮回是你滋润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为什么轮回？你不想轮回，你就算现在讲不想轮回，你照样轮回，因为你就像我们现在想往生净土，却又不想往生净土，哪有我很想？没有，你很爱你自己。你要两边捞，哪有这种事？我常举例啊，又要腰缠十万贯，又要骑鹤上扬州，你当那个鹤白狮啊？腰缠十万贯多重？那个喝下来，他看到你在溜了，他说你一坐就骑，就骑死了，我还敢骑鹤上扬州？你挑一边，要骑鹤上扬州，要乘着鹤飞，十万贯放下啊！你不能腰缠十万贯，又要骑鹤上扬州，挑一边，挑一边， 你要往生极乐，那你就放下对生命的爱着，你想爱着就留在娑婆享受。你挑一遍。所以之所以轮回，只因为无明愚痴。当你这一份对世间的认知的错误，它就在不断滋润你的生死。你梦中的颠倒，不就是你睡梦的人弄出来的吗？只要你不行，梦中虽是假，但就可以让你受苦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不找到根源，就是四圣谛缘起的道理，你不停止对世间的爱取，你同时又要爱，却又要想解脱，所以唯有佛法才能让你断生死。所以世尊是在觉悟这个生命照见无蕴皆空的同时，才超越生死。好，当我们一个念头，我们的生死多久？无止无尽，忧悲恼苦，一大苦聚集，而且是无尽的。只要你还在愚痴，烦恼多少？无量无边。只要有你有智慧，无明让你颠倒，智慧让你生死变薄。所以你要得一真实一分少分智慧，能减少你多少生死？因为你生命无尽，轮回无尽，所以一分智慧在无尽的颠倒轮回当中利益你多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叫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的功德，因为生死无边。我们今天是从彻底解决人的轮回，众生的轮回，在论功德。我不再跟你讲今生今世，我讲的是无止无尽的轮回苦。那轮回苦来自你愚痴颠倒，所以我给你一分智慧，你说这都是大红包。是啊，怎么来我就怎么去啊，我就断它。所以我不走之末，当然我们是大小都守护，但一定要抓到佛法核心。所以心经260字贯穿的四圣谛，不是吗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五蕴一切苦是苦地极地，度一切苦厄灭地，照道地，一开头就四圣谛，讲出佛法的根本之道。但问题，我们有因缘沾到，却无法得其利益。所谓这就是典型的入宝山空手而为，天天念却都沾不到真实边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从虽然我们时间短，但至少点出一个方向。离彼岸虽远，但至少方向不要再错。只要方向对，只要你一步一步走，只要多走一步，就离解脱靠近一步。你在茫然不知方向的时候，你就算用跑的，用怎么样，方向错，任你再怎么样的勤苦修学，依然是无用。假如你不学会认清楚生命的真相，你的修行就卡在你自我造作的轮回当中，裹足不前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念佛念到有的人拼命念，拼命守着自己，那我不如暂时不要念。哎呀，我怎么那么颠倒，我守着什么呀？我这一生来到这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开始打佛七的时候，你们如果止境不会用功，那我就要教你，你就打妄想就好，但你不要乱打，你就坐着。我常讲，我如果静下来，我念声音念习惯，突然没声音，我不知道，那你不如用你实际能感受到的人生世间的这些变化无常，给自己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，世间实在是无常苦空。你就这样坐在那里打妄想，你知道这个咽下的功夫反而功德无量。不是人家鼓励你，是你透过你自己思维而放下对娑婆的爱着，你说这个不就净土法门吗？ 人家讲你，人家讲多苦多苦，都不经过你的想法。现在我要你利用这几天，就好好彻底想一下，啊，就算你打盹，你就安心，不要打鼾就好。最好精进，那不行的话，我要的是经过这个几天之后，你有一番更深刻的觉悟。这就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一世俱，一切有为法，如空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你以为用念的，不是，就以你现在生命，就把这个道理拿去观就好了，是不是？他彻底开始从滋润生死，再过来逆向的知道如何看照见。我们不要把佛法讲到太抽象，到不知怎么作为。我就在学照，我照的不彻底，但正在照。我看的不彻底，但比之前清楚一些。你看这么一点差别，功德无量，是不是？我也没有要你去怎么修啊，你就坐在这里，对现前真实人生用更深刻的眼光自我反省，这不就佛法？那怎么反省？就是从听闻佛法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如何看它如梦幻泡影，如芭蕉，如杨艳，对不对？如水墨，就是我们前面念的那个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告诉你的角度。有没有杨艳？有。有没有泡沫？有。但可不可得？不牢固，不可得。用世间比喻帮助你了解更深的道理，这就是善巧。世间人很在乎现实，却看不到真现实。佛法是很多修学佛法是脱离现实，追求解脱。真正佛法是面对现实，现实看清楚真现实，这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我们先起个头。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我们的佛号里面丰富而饱满，每一句每一句里面带着这一，我不要你乱想啊。其实有时候说，师父你就像前面讲，师父你这样讲我修不来。我说啊，我们因为一路上修学修复杂了，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例吗？当你在打电话跟你母亲报平安，或是久久没跟她打电话，啊妈你最近怎么样，你在跟你妈讲话还要不要观想她小时候，对你小时候的不用观想嘛，一口气就妈就全部出来了。你对你母亲的功德就在母亲两个字，就两个字，你对她的怀念感恩还想报恩的心，那不就请不进去了，那火就这样就好了。所以你的名号里面是不是带着功德意？你的名号阿弥陀佛就不是只是声音而已，你开始给这个弥陀圣号予以丰富的内涵。当你用你的心意念火的功德，火的功德就熏染你的心，如子亦母，如母亦子，不相为缘啊，这叫相光庄严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有佛，佛的法也入你的心。可是你现在录下来是一个形象，而是法呢？你吃的是胶囊里面却没药，还是这个胶囊里面有种种六度功德、37道品功德？你信不信我们去看那个经典讲的念佛三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有的功德都被念佛三昧所重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佛的功德。所以一个人开始修学，你假如有平常有慈悲心的习惯，老实讲，你就容易依你小量的慈悲心去比量佛的大慈悲。所以没想到你的小慈悲心竟然可以帮助你依念佛的大慈悲。你如果有一点智慧，你就我尚且知道世间这么一点真实意，何况佛呢？ 所以我们的诗点点滴滴的善法，其实都是在帮助你在修圣身的法。如果你没有，你是完全空洞的，要转想那个大功德，你想不来。你如果一个人向来只跟人家对立，你要去想活得大慈大悲，困难。这里面没那个可以比量的、比较的，没有底子。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修行，你平常所做一切善事，都会回到你的念佛号里面了，你不要怀疑。所以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很因重常时修，因重修，你平常做的善事，但这些善事就已不断在转化你的身心，因为你在做善就在去恶，你不断的发愿要行善，表示你对善恶的抉择之见从来在守持着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坚持一直在观察善恶，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不是有不断的正见正念在里头？同时我当我在行善恶去恶修善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身口意清净的不断引导我的身的身心心所？你不要看那一点坚持，一点坚持就有很大功德，何况你是长年累月，而且是带着菩提心，今生能赚尽量赚。我常有时候在讲，趁景气好赶快赚，真的。景气好是什么好？我就常举例，我以之前生病，那时候景气不好，我那时候很想起来打坐，呵呵，开玩笑，你坐看看，绑都把你绑住了还起来坐，景气不好想诵经打坐都不行。你想要提起正念，对不起，那个镇定剂一大你就不用了，就这样。所以趁现在，即便你身体不舒服，即便你年纪老，只要你能修，都叫景气好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你如果了解佛法的真价值，你未来还有那个机会了解佛法而启发菩提心，念那一句佛号。我告诉你，你去问底下的蚂蚁，他们不知道哪时候才有机会遇到佛而愿意佛。现在很多人是不是有机会遇到佛，还不一定念，还会诽谤哦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竟然能花七天的时间，而且以更亲近的，虽然还不是完全清净，但我在学发菩提心，我在学般若智慧，我在学如何起悲心，我都在学。但只要起个头，功德无量。这样的，我们让这用世间凡夫心，能捞尽量捞。哎，这个宝藏打开出来，活的宝藏不怕你拿。你能拿多少趁早，问题是有的人还在怀疑这个宝藏。就像那个《法华经》那个穷子玉啊，那个穷孩子，他明明是长者的孩子，但他不知道，所以长者要把财产给他，他吓得要死，他以为要害他，就长者一直追他，要他认父子相认。那个穷子啊，吓得要死，一直跑，经过种种方便才承认，才愿意承认自己是长者的孩子，白白受苦。就像我们现在，佛法在眼前，却不知道怎么去用它。然后时间过了，我就讲说，今天一句佛号，带着那份深刻觉悟的心啊，一念之中灭81劫生死重罪，现在你们可以承认了吗？什么叫81劫生死重罪？烦恼滋润的还不是81劫，我少他一分烦恼，一点愚痴，在无量劫的过程当中，我能灭多少罪？恐怕如果你用清净心灭的，还不是81劫的。 是不是？有的人说我在修什么，我就一句佛号就够。你带着这一份清净广大智慧的心念他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这不是吹嘘，这是缘起法。很多人不相信，也跟人家讲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我告诉你真的是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你看不到那个无尽轮回的长延漫长，你看不到无明所造作的过失是多深远。我们之前有谈到那个讲那个缘起初胜法门经，这个初胜法门初是什么？就是无明。无明如何在轮回当中扮演的绝对关键的影响，所以这一部缘起经主要在说无明。那我们现在讲无明，当然就要增长智慧，讲缘起法，所以以这样的对峙才能看到佛法真实功德。所以老实讲，我们即便嘴巴在赞叹佛法，也未必能真的达到至少分赞叹，只能少分少分赞叹，因为你不一定了解佛法的道理。所以你如果了解的话，你才会真，就像我们前面讲，你会很珍惜。我看是没有福报的人，从世间跟人家论，我好像不是福报很大，从佛法来论来讲，我很庆幸我是一个有福德之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世间人要懂得佛法，他就不再以世间法论人高低，跟人家论高低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有福之人，就不要跟世间的人比较了。你是一个即将断轮回的人，你就不要再跟世间人论比较，这些维系差别不要了。你唯有看到你是一个有福之人，你的计较心才放得下。你唯有看到你是一个大福德之人，你才会知道如何慈悲众生，因为你是一个比他们幸福多的人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我回头再来谈这个。在经典里面几处讲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些人讲念佛不用发菩提心，因为我们把菩提心复杂化了，我们把念佛的缘起也给简化掉了。其实发个菩提心，虽然要真正清净的菩提心不容易，但随分发菩提心，学着发菩提心也没那么难了。可是我们因为有一些错误之见把它挡掉了，一挡挡掉众生多少福报，会挡掉，很可惜。因为我们说法依经典说，所以这经典里面谈到什么，像赞察三恶业报经，地藏菩萨赞察三业报经，好，那怎么说？他说以能得闻我名之故，亦能得闻十方诸佛名之故，亦能自心礼拜供养我故，亦能自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故，亦能得闻大圣身经故，能持持书写供养恭敬大圣身经故，能受持读诵大圣身经故啊，能以究竟圣身第一十义中不生不畏。我现在讲当然有点那个，我们在看大家就算有些维系处不大了解，但精神抓住好。你因为能听闻佛名好，乃至你能读诵大圣经，所以你慢慢对佛法甚深意不会拒绝恐怖，因为你开始养长养资粮。有很多人一听到甚深道理畏惧，但当你慢慢学慢慢学，后来发觉其实只是你没有听到清净的，或者的话你慢慢学，其实你越来越了解这个道理，不是把自己脑筋弄到更复杂，而是学会用更清净的眼光看真相，其实得到的是智慧。一时要改变我们的观念不容易，因为这已经累积养成的。 但试着依着佛法，佛法功德无量，你试着去理解，你越能掌握佛法真实智慧。这里面他讲说，远离毁谤，得正见心，能信解故，决定除灭诸罪障故。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我们念佛能除罪障。但问题这里面后面有接着要讲的，我们就一路一路讲啊。现证无量功德具故，好，只要你能闻佛、称佛名、闻经典、了解真实义，一分一分学，他能什么决定灭除灭诸罪障故。这不是我们前面引的那个摩登伽尼，你看他造多少罪，可是只因为佛也没跟他讲多深哦，我只是说有眼屎鼻屎将鼻屎死到底就好了呢。很多人在回谤楞严经，楞严经甚深，开悟在楞严。为什么？金刚经看起来简单，读楞严经文字很难懂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楞严经比较简单。为什么楞严经简单？楞严经是针对阿难的烦恼一路带上来的，阿难就装得很笨，佛就利用他一直在引导，所以阿难必须代表当时的众生跟未来众生的愚痴，示现愚痴，让佛一一从他的具体烦恼一路引导怎么思维。所以楞严经是最具体，在一步一步带向解悟的。所以楞严经最简单，但读起来很困难，很多地方听得很简单啊，很简单，就是不懂。但楞严经它是针对阿难的具体一一烦恼，不同角度的烦恼一个一个带上来，就在不断的对答当中。我常举例，消我意结颠倒想，不利生起或化生。我常举例就是活在这一个楞严会上，也没给阿难一颗糖啊，他所有只是针对阿难的愚痴，谆谆教诲，种种引导，让阿难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就这样而已。但这就让阿难不利生起或化生，消我意结颠倒想，是不是？所以也就同样的情况，摩登伽尼是不是也这样而开悟？他只是我爱他，爱哪里？爱这里，这里没你爱的哦，这里只有很脏的东西，这里也没有。他后来发觉所有爱都自己在颠倒，就这样，他以这样的立根，即便是烦恼很重，可是当下正果出三界。所以重点是法，前面我们讲过了，所以这个理解稍微以真实意踏进一分，都如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算术皮意所不能及”，他只是拿现实在比量而已啊。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把佛法讲得很深奥到不能理解，而是我用佛法的佛陀告诉我们的角度，试着就在我们现在的身心里面看它不可得，看它真相，真念中就有无尽功德。好，你看他接着说，为无分别菩提心极尽自现现啊，就极尽的自示现，启发方便业，种种愿行故，能闻我名者，未得决定信利益行故啊，乃至一切所能者，皆得不退一圣因故。好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从这些虽然是很微弱，但微弱却开始走对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来讲，我口渴，我们举的那个口渴，我喝一点点水，是还没解渴。但只要继续喝，是不是一定解渴？解渴，就这样。除此之外，不能解渴。你就算喝其他的东西，假设用一些东西，反而会让你更渴的东西，没用。 但我选对了，我乃至方向确定了，我开始沾他一点点，虽然还没有证结可，但这条路到底一定是古仙人道到古仙人城，这条路没有其他，就这一条。所以路认清楚，你就不会中退。我们为什么修行经常摆来摆去？讲白了就是你根本没有真懂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，如果我喝一小口没有解渴，你没感应，有感应，那你说没感应，量不够。我不能因为一口没解渴就说他错，不会啊。我会不会喝一口不能解渴，我不再喝，因为他不能解渴，笨。你不了解因果关系，你如果了解会解渴，所以我虽还没解渴，但我继续喝一定解渴。所以后来学佛就会有一种很稳定的，一尝到味道怎么打怎么赶都不会跑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条路。那如果没有，你看他这里接着讲啊，若杂乱垢心，虽复称颂我之名字，而不名为闻。你用杂乱垢心，污垢的心，污垢的称火的名字啊，不名为闻，听到没有？所以这才是佛法。好，以不能生决定性解，但获世间善报，不得广大生妙利益，是不是？如是杂乱垢心，随其所修一切诸善，皆不能得广生啊，不能得生大利益。用什么？用杂乱垢心。我这样讲，有时候会让很多人有点压力。我说不，耐点心，不是你想的那么困难。但你如果不往这边走，难道这一部经是跟你讲假的？我不是讲了，为什么我们也看到有的人临终欲知死志，为什么有的人临终念佛多少年到最后惶惶恐恐？理由在哪里？杂乱垢心。我们在念佛当中看不到，就前面讲着，我们虽然想厌离，但我们只能厌离我不喜欢的，但我依然执着我喜欢的。所以当我到临终的时候，我喜欢的开始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开始不安了。因为你以前一路念佛，其实守的就是你爱的东西，那你再怎么爱，终究临终要离开啊，这时候才开始怪了。我听过多少出家在家最后会碰到一个事情，我念佛那么多年，为什么我会感应到这个？我现在事先打预防针哦。假如我们未来走到最后，我们也病苦，乃至中诸多不吉祥事现前，那你会怎么样想？就如我前面讲了，我们可能很多人就开始怀疑了。因为你不了解缘起，这个东西，你的生死是由业而来，你的解脱也是因为这样的修持敬业而得解脱，这样的道理要懂。否则我看到很多人走到最后开始颠倒，这个连过去大德都颠。平常我们可以谈的很多，但走到最后惶恐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包括我现在讲，我讲你们听，但生死我必须要，我能走几分那是我的事了。我就算讲到你们开悟，我也可以继续轮回哦。我可以开很多药让你们治好病，但因为我没吃，这都在过去修行人悟掉的很多就在这里。我可以吃很多药，但没治好病。这一切都是历历在目，例子很多。但为什么有些人就短短时间就能相应？那跟摩登前女不一样，不是一样吗？ 我用一种深刻觉悟之心念他一句佛，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我这里面带着种种对世间自我生命的爱着的杂乱构心，那还不是守在世间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如何去掉这个杂乱的构心，就是我试着去看。所以我一直跟他讲，我们在念佛当中，其实你经常你的所有境界都在告诉你你是谁，他就杂乱构心不是吗？所以你们哎呀念得好烦，你现在就在对治他，你在烦，你就是真天天都有具体的目标。我就是念到我的心，把这一份打得心头死，许如法生火，不要乱打，打得他会反弹。所以打得心头死，我们大家就用死功夫一直捶打，不是，其实是打得心头，就有点我终于觉悟了。当然现在我如果讲闽南话，你们就比较不容易听懂。闽南话讲杠哦，哎，他就是觉悟，闽南话就是觉悟。但闽南话在讲这个觉悟这两句话，有点好像吃了很多亏，我终于觉悟了。这时候就说，我看尽人世间这种起起伏伏生灭变化，我知道实际上不可依靠。所以很多人在讲无常，讲很多，但往往是经过岁月长久，看尽人世间起起伏伏，终于才把真常无常的意给看清楚。光那个无常这一句话看深刻以后，往念佛功夫马上跳起来，从无常意知道苦意，知道无我意，从这个无常苦的道理也知道什么叫清净了。什么清净？不是在追求清净，放下对这个世间本来无常在追求它的这种颠倒性，这叫清净。不在愚痴颠倒叫清净，有所觉悟叫清净。这份心里面一下子就跟咽下心上一口气就相应，是不是？你不觉得那个心里面带着，觉得我在外面流浪很久，终于尝尽外乡的那种辛酸苦楚，算了，我还要回家，我回家算了。他是面对种种苦以后做的最后决定，这个心到最后说，没了，我们带你去出去玩，不要了。你们都是酒肉朋友，你们不可靠，你们只是让我沉沦。经过那么长远的被骗了那么多次，我终于觉悟了。这时候当你觉悟的时候，你就回头去感谢骗你的人，没有他骗你还不会行，知道吧？我之前有一次来到这里，这个我在其他课也有谈到，有的人念佛念得很勉强，那念得很勉强，有的人是勉强到最后经过种种的不平遭遇啊，终于算了，死心念吧，终于得到下品下生。为什么？那刚强难调，诸多阻碍障碍挫折，终于死心念佛，终于往生极乐。结果一到极乐世界，看到那个他前身在世的时候被虐待他的人，竟然是上品上身。这时候凡夫心起来了，就跟佛陀，本来他很恭敬，可是这次他很不满，佛陀，我很恭敬你，可是有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我实在无法忍受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来？就是那个虐待我，我那么辛苦被虐待才下品下生，为什么他虐待我的是上品上生？怎么说都讲不过。哎，我说其实他是因为你这个人刚强难调，他是我派过去虐待你的，他是大慈大悲，很想利益众生，只因为从观察上知道术士有因缘，只好勉强虐待你。 他很苦的。嗯，啊你不能怪人家虐待你，因为你刚强难调，顺的长养不了道心，只好逆的来，终于把你打到下品下身。你看他多痛苦啊，终于把你虐待到下品下身，他当然上品上身啊。吃苦断己，要不要吃苦？只好让你吃咯。所以那次我到美国来啊，我讲完隔天他们就跟我讲，师父，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。我说你们家有人往生吗？他说师父你说的 我哪有说你们家有人往生，他说你说的那个虐待人的是上品上身啊，我们家就有一个上品上身啊。学得真快，我一时我搞不清楚他在讲，还不是一个两个都在讲他们家上品上身的。所以人经过这一份苦，虽然他看似跟一般凡夫一样，世间人因苦执着苦，佛法是因苦而觉悟，所以不要埋怨苦，要好好利用苦，唯有这样你才能有所觉悟。但你如果是带着根源隐藏的执着、哦、这叫什么杂乱垢心，可以得人天福，但不能得广大生妙利益。所以我现在如果我们把方向带个头转个弯，是不是就是广大利益、哦、就算不大也比之前大很多。再过来，在这个往生论著啊，谭鸾大师里面，他也特别提到什么？他就在他的著里面谈到，按王舍城所说，无量寿经三辈身中啊，虽行有优劣啊，莫不皆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就是说。无量寿经是不是讲三辈都发菩提心？这是经典说，不要随便改。你如果了解菩提心，你才知道那个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这是一切经典的共同道理，这是佛法的根源，菩提心不离开缘起法。这是一切佛法根源，所以我们只要开始随分的开始了解这个道理，我常讲，就即便再怎么艰难，其实只要稍微懂，多得广大利益。不要因为一时不懂，或是别人的那个谬解，然后就把这个广大往生之粮给放掉。所以我常讲，我宁愿你到地狱，我也不要你退失菩提心，因为这是大福德处，一切善法所依处。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让大家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并不是你想象那么困难，只是我们过去容易把菩提心讲到太抽象了，只是一个笼统的感性，而不是带着觉悟，而这个觉悟也不是谈到很深很深道理，不过是对现实的一分一分体悟而已嘛。大的觉悟就从小觉悟开始啊，所以我们开始学着觉悟，我们开始回头去观察现在的这种身心世间，然后以这一份觉悟之心，一心归命弥陀。不用特别想，你的佛号里面就有菩提心，是不是？其实不用，就是你念母亲里面就带着报恩的想法，虽然不一定具体作为，但这一份心有。念着母亲的时候，不需要额外想，就是感恩心。就在里头。好，所以说这三辈身中啊，虽行有优劣、啊、但都发菩提心。他说 此无上菩提心，即是愿作佛心，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，度众生心即是摄取众生身有佛国土心。你注意哦， 这个我们念佛都要这样发心啊。嗯，我之前不是举那个例子，你自己苦过，你就能去了解众生苦；你自己想离苦，就知道众生也想离苦，对不对？这叫悲心。但我进一步了解苦从何来，这叫智慧心，是不是？我希望众生彻底的不再颠倒造这样的苦因，能离苦得乐，跟我一样成无上正等觉，这叫菩提心，就这样而已哦。菩提心讲完了，也没那么复杂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一个人生病，以我经验，他现在好苦，哦，像这样很苦，可是我没办法。我能知道他想挣脱苦的那个心境，我能感受他想挣脱又挣脱不了，完全被这种困境困住的那一份百般苦就聚集在那里，然后所以你会有一种，所以我说一个人当他学会观苦的时候，悲心会从这里生，是不是？很多功德就从这里出来的。所以一个人曾经受苦的人，其实也可以是业障，但也可以是你的菩提之量，就看你怎么用。谁没业障？但每个人都有业障，只是厚薄不一样。但能正确看待你的苦，看待你的业障的人倒不多。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业障跟苦转为菩提心，这时候你就会秀口刚讲那个就是上品上身了，你就会从这里发觉，我今生就苦这一次，苦得刚好，苦得让我觉悟，这时候意义完全不一样哦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走过来，你真的会感恩你所受的苦，还好他给我苦，或者我继续下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想处理，这不是四圣谛的道理，知苦断集正灭修道，这是修行之地。而念佛的法门咽下就是在苦集这一段，而这个苦当你试着不要只停在表面，能看清楚人生无可奈何最根源最根源的苦。我们生老死是不是很苦？生老死死的就在又生了，但我们现在发觉这个生死轮转的最根源的苦，不是那个已经产生出来的结果，是最苦是那个不断在制造生死的那个才让我苦，我看到原因。你有没有听到？我们一时短暂这一生的苦是很苦，但如果懂得观察的，他就说我最苦的是那个一直不让我休息的那个制造苦的颠倒心，他才是罪魁祸首，我今天要断他。我念佛就是不是断今生的苦，我要断永劫轮回的苦，是这种觉悟心在念佛的。你信不信我现在讲完了，你可不可以多少带一分？可以的，十分没有一分你可以的，拜托。这么一分对你来讲就是广大菩提之量往生之量，也不是到很细，我现在讲还不是很细，但会比你之前念佛的力量更具足更有力。我这时候我对于人生具体苦的感受转过来，对众生的痛苦的感受，所以我现在愿意念佛，就是我们常讲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这个回向就不假了，这个回向就会真。所以因为你们要念佛，我就会举这个例子。我之前自己也是这样念，我 当然你们试看看啊，试看看。像我在念佛，我会比较带着对世间的这一份，因为我们听闻佛法，我们所有对世间对佛法的了解会放在佛号里面。我比如说我们对苦的观察，我希望不要变成冥想，是具体观察。我这样苦过来，我知道很苦，但我也同时知道跟我一样的苦，都一样，这众生都一样苦，他们也跑不掉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讲说，我现在越来越比较不会同情人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一样倒霉。也就是说，我不会因为我一时安乐就以为我胜过你，你我终究生死无常。我今天我讲的，我说我不会悲悯的时候，我不在小地方悲悯，我宁愿在大地方悲悯。我这一点小好，就像说等着排队去判死刑的人，我只是排后面，你排前面有什么好高兴的啊？还好他被毙了，我没有，就下一个就你了。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所以我现在一来，我就希望起的是大慈大悲，看到了人生最根源的苦。所以当我看到众生只要在未能接触佛法找到解脱路的时候，我发觉他的苦不会停，但我也还没停，只是我现在竟然能有念佛法门让我解脱。所以这一份心带着无比的感恩之心，欢喜之心，但也同时回顾过去这一生，过去生的这些苦一记犹存啊，但却也欢喜，因为有个解脱的出路出了。所以在念佛的时候，我很希望我们的念佛音声是什么？我这个念佛不是四个字而已，当然也是四个字，但我四个字里面深深念念当中有一份我对过去生死轮回苦的一种，就是那个弘一大师悲心交集，悲悲于过去的这份苦，悲于众生依然还在苦，心心在哪里？心在我从此永断轮回。我虽然还在这里，但终于有个路了。所以带着对自己曾经有的苦转过来看众生苦，而我现在正深深念念的带着无比安慰的心走向净土的时候，我希望我的音声能什么让所有众生听闻到。我不是简单的四字念起念佛机的，我这是有生命的，我带着类似像慈母呼唤的心，你们暂时止下烦恼，听听佛号。我希望用着佛号唤醒你们对世间的什么觉悟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就是觉悟心了。唯有发菩提心，才能彻底了结你的一切苦。所以我希望我的音声传播到所有，我欢呼声音短浅。为什么我的声音扩不出去？只因为我执着。但我试着放下我对世间的挂碍，愿我声音等同虚空，遍法界一切众生，希望他们能听到。在他们听到佛号的那一刻，希望就算不能放下发菩提心，我也希望他听我这一份轻轻的呼唤，能止息他一时的烦恼。那最好怎么样？跟我一样发菩提心，我们一起往生净土，彻底了却一切轮回，从此行菩萨道，广度一切众生，圆满佛道。所以你的念佛里面有没有带着对世间苦的觉悟？有没有带着对众生悲心的这种悲悯之心？有没有带着愿成佛道的菩提心？答案都出来了。我的佛号里面可以这样，但我在念的时候到最后纯熟，就不用特别想，一句佛号这里面都有。这时候你发的愿就会真，上报四重恩。 因为你感受到我的是重恩，对，所以对我有恩，但我却知道他们继续爱。当然除了活恩，但所有众生师长恩、父母恩，还不是就继续轮回吗？有时候我们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会讲说，我用我世间钱度我父母，他不过继续轮回而已啊。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尽我这一生孝顺父母，我就守着他，照顾他，照顾他，到最后他走了，我只好说爸爸，我不能跟你一起死。然后我看他死了以后，我就知道他又要轮回了。我们尽做一些只能短暂安慰，不能彻底拔除父母的苦的这种短浅的孝顺。我们希望的是给他就近的解脱，而不是只是停留在人世间很肤浅的情感，尽这一点点微小的善，然后到最后怎么样？到最后就眼睁睁看他继续轮回。所以了解这种无止境的苦的时候，我们面对父母，我们也知道过去种种因缘，为父为母为子为女，今天我必须以这样的智慧心报所有曾经利益我的人，中间或许还有种种恩恩怨怨，我放下。有缘才会相聚，所有跟我相聚的人，希望他们皆发菩提心，同生极乐国。这里面不是一个感性，而是对世间的那种颠倒轮回的一分一分体会，这个东西就生得出来。那你试着你在念的时候，味道完全就不一样了。你可以念的声音少一点，可是你发觉每一句每一句带着很丰富的佛法在里头，对不对？当你用这个心念的时候，你看烦恼不大容易插进来。你心脆弱染污杂乱垢心，那个人烦恼就趁隙而入了，不是吗？这叫做防护罩啊。我用我的菩提心，我用我的大悲心，我用我的智慧心防护了所有的乱心，我用这个坚固心，所以烦恼不轻易进来。所以我们你看啊，你注意看，当你念佛的时候，念没几句什么都来了，你就知道你哪有防护罩。我最近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让大家静下来，因为我们这里静还算少，我们在常住静下来时间就多。你可以平常功夫很好，一静下来就没功夫了。你在念佛念得非常有力哦，以为没烦恼，你为什么没烦恼？你那个过滤网是十公分的、九公分的全部过去，你都不知道。你以为没烦恼，那可是因为网子太大，漏洞太多，全部根本没过滤，都过去，还自满说：“你看我念佛一心不乱，那乱得很呢。”你不管你明天念阿弥陀阿弥陀，那个旁边谁阿弥陀？你嘴巴都是阿弥陀啊，想那个，哎呦，这椅子阿弥陀。你当然不会念椅子阿弥陀，但你的脑袋里面是椅子阿弥陀。然后你会讲，我现在在哪里？我在静中学会念阿弥陀佛，椅子不大好，阿弥陀佛，维诺做的不大好，阿弥陀佛。要是想了一大堆，然后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都没断，乱想。杂乱心也没断，而且阿弥陀佛是很单纯的，包裹了所有的烦恼在里头，你都看不到。只有你静下来，你才发觉阿不来了，所有妖魔鬼怪全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迷失在这种表面上修行，就看不到自己其实起心动念都是所在所破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用一个坚固的心来长养，让我们这个念佛当中念念是心净国土净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只有转我的心，我的国土不需我求，我未来的八世必是现出净土相来，我不用去求。所以熏熏熏什么，不是我们不是经常举例说熏取佛法就是点香然后熏上头，对不对？去到海，我们那个不是，我们一点就熏到里头了，熏熏根本不熏出去，熏在里头。 一起心动念就受用，一起心动念就受用，功不当捐，只因为我们的功夫间断不应重。这个在哪里？这个在也同样是那个谭鸾大师的往生论述里面谈，有三种不相应，也一信心不存，信心不存，若存若亡，一下有，有一下没有。其实这时候应该怎么样？你怀疑就问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对，生死问题不要不好意思。你看有的人念佛念到啊、哦、一辈子到临终，到底有没有活？我说你不早问，现在才问。那我只好把你床移到大殿，那还开始跟你上课。为什么刚才上开禁忌你就死了？你这时候才问，你不早问，人放在这里不问，你等到哪时候？这就直接关系的你念佛的力道，你为什么不早解决？我们只是一贯的一直压，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？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？你干不干脆弄清楚？干脆现在暂时，我宁愿你现在不念。就问师父到底有没有啦，我觉得你这个实在，我真有，你看一念就安心了。阿弥陀有没有？阿弥陀有没有？对，你念一辈子还在有没有？那有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他就说信心不存，若存若亡故；二，信心不依，无决定故。三者信心不相续，一念坚固，就是信心。你看哦，信心看是容易吗？信心我们都说信，未必。所以信心不存啊，有时候这个存就是三点水，享受的享啊，因为我这个普通话也不大标准的。但因为他若存若亡，他不串续，不串续，所以你看，谭鸾大师在谈这个信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最习惯的就是信，那我就必一定要信，一定要信。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就是我不信，我一定要信，有用吗？我最常举，这是黄金，为什么？我师父说这一块是黄金，不是，师父说。我说的你敢挑战？是，是黄金，不是啊，是，然后就开始是黄金，是黄金，按照一直念念到有点头昏脑胀，果然是，一醒来就不是，为什么？没理由让我相信它是黄金啊，要我相信它黄金，播出来果然是，那就可以了。那如果就这样包着，要我相信是黄金，一辈子我也不会相信。我只有不断的自我逼迫说它是黄金，这样而已，就这一条路。其实真正要相信黄金，你找个理由啊。所以一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佛法的听闻，不是只啰嗦文字，而是真的确信，去好好理解。一确信，你知道这一份资粮一口气就累积很大。你一旦确定它的价值，你的心就被这个自心所现出来这份价值给摄受住了。所以你的心为什么念佛不容易专注？其实这中间是有疑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讲说很多人念佛念得不专心，我就跟他讲啊，你数钱会不会不专心、啊、这个倒不会，你看一下一心不乱。那念佛的价值何至超过他很多倍，你都会讲，问题你不是那么信。那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是叫半信半疑。那我们现在在学什么？我们要打佛七，就让半信半疑慢慢越来越清净，我们就在学这个。啊，你说一下全信，我跪着告诉你，不要勉强，不可能。我们用感性出来，我们是不断在修学当中给他找到更具体的理由，所以这个信不会因为时间地点改变会改变他的信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我所以很多人在临终一直在强迫一定要专注，一定要专注， 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说，我一定要回台湾。那我如果忘了想台湾，我会不想回台湾，不会哦，你知道吧？我在金门当兵，我一定要一直想台湾，不然我会不想回台湾，不会啊。我们就是怎么玩，我也想回去哦。就待会你们就以前部就预知时至回路娑婆，对不对？我们时间到就全部回去了。这重点在哪里？决定信，但尽忠学会虽好，还没好过我家，所以全部回去了。所以我在讲说，这都是事实。但我们若开始用一种实在可以说服了自己的真理哦，这时候不会动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练的是一个真功夫，练的是这里面每一个佛号里面有觉悟心在里头，有悲心在里头，有那一份真实发菩提心愿成佛道广度众生的心放在里头。这时候因为以这个心，所以你的心会慢慢感受佛法的功德，再以你感受的修为功德作为基础，再向上更取殊胜功德，就这样一步一步来。我知道啊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这叫次第。所以我现在能修什么？修你现在能接受的，但我现在就依你能接受的来引导你。所以我现在能讲的只也是顺着大家能理解的再提升，是不是？小孩子小时候很愚痴，但他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利用他小孩子的无知心在学的？他学听大人教育他，还是用小孩子的无知的心，但利用无知心也可以慢慢成熟，不是这样吗？小孩子如是，我们现在也是如此，但要教对。那交对在哪里？就依现实佛法的最真实来引导。所以因为我们对很多东西，就是我们经常怀疑佛法是怀疑，还有就是未决定也叫疑。疑并不一定就是恶心去怀疑，是我还没确定也叫疑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会说去怀疑，但心却还没完全笃定。所以我常讲就是说，当你不断给我一个道理，你为什么我就讲说，像厌离娑婆，你不能靠你感性要厌离，你必须要开始看到它真不可爱，果然不值得，或者说我就算追逐也得不到，就算得到终归无常。我给道理了，这时候我的放下不需勉强。为什么？因为拿不来。这时候的放下不需勉强，因为事实告诉我拿也拿不来。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，面对种种境界，他有一种，因为他长时间在喘息，他不断在练习这份智慧，所以即便有一种放不下，但那一份心终究会偏向净土。其实我觉得多数人到最后不是全然决定，但可以多分决定，意思就是说我对世间依然有挂碍，我说放有点困难，但我也同时知道不放也不行。哎，你会虽然在那里挣扎，终究要做出明智的抉择，因为你有熏习，所以你的抉择虽然有困难，但终究会选择对的地方，至少下品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我们现在如果没有这种熏习，到最后挂碍处的照样挂碍，临终的时候起颠倒的何其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从开始现在的练习就是往这边。好，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，我最常举例的是什么例子？就是偶益大师，他讲说，若信愿坚固，纵使临终十念一念亦得觉啊， 啊，欲觉得生，一定得生。若无信愿，纵使将此名号做个雨头，持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银墙铁壁一般，亦万无一得生净土之理。维大师说的，因为你只有嘴巴在滚，你心没有，你心为什么有？看不到，你不确定，所以你始终带着不确定的心，就是坛南大师讲的不确定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路上要告诉佛法最核心的东西，我们讲的并不是要强迫你去信，因为佛法告诉你是一个事实，因为了解事实而得智慧。所以我们怎么学，就从现前身心，或者从别人身上，或者从自己身上，我慢慢从世间表层的苦里面看到更深层众生皆不可回避的根源苦，这叫智慧。有需要去幻想吗？没有，摆在眼前就是苦，是不是？八苦不是用来念的，八苦是用来觉悟的。所以八苦谁都会，生老病死，求不得离，求不得爱别离，厌憎会，无因自生，好，听懂不及格，因为你会念又不懂得苦。我们现在很少人在讲八苦能感受那一份不得摆脱的苦的味道，很少人，是不是？八苦谁不会？我们在座我相信很多人会，但你说看看。就像有时候我跟一些法师讲，我们三宝大家都知道吧，你上来讲，你说出三宝，你会说出一个标准型的字典型的三宝，但你无法把三宝讲得像父母一样。你讲父母会讲得有血有肉，你讲出三宝是标准答案，活宝 no, 法宝 no, 就这样而已，索然无味。当然我们不质疑啦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不给佛法生更具体的内涵，你的皈依心不大能决定。你对父母的那份心是决定的，但对三宝的心，我为什么要举这个？因为这个你一比就知道，对父母心是坚固的，对三宝心是若有若无的，就算有也强不过你对父母的心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中间，因为我们虽有，但容易被插进来，因为我们还不能生决定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练，我们的修行就不是只是一个名号在此，因为我们要信愿，信愿里面要一个给理由，所以给理由的信叫自信，智慧的信。没理由的信也是信，但因为没有具体真实理由的信容易动摇。有了真实的信，才有真实的愿。一旦有真实信愿，这一份坚固决定之心，烦恼就插不进来。关键在这里。或者的话，我们讲信没有啦，你信人很现实的哦。我们念佛，你看到、哦、你的起心动念都在表达你啦，你每一个佛号都在做决定、判断。你看我们人很现实的。这个好这个坏就挑好的。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攀缘到外面？因为你那觉得有趣，你随时在判断，你的心守不住，自然就随它转。所以你的每一个念其实都在说明你在做的抉择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如果念起佛来，发觉散乱心很多，其实也就是表示佛号，这个佛号并没有吸引你多强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对你有很深的内涵。所以你可以现在念得很清净，甚至因为现在有人拿香板阿弥陀阿弥陀我就念，只要你昏迷的，你就念你别你自己的了，你会念你那个你的内心的分别啊，很自然，在你理性抬不了头的时候，就会显现你内在真实的你，就跑出来了。 所以我要希望你念佛念出真实来，不是打坐能专心，是即便不打坐，走在路世间，即便走在这么美的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也知道再美也是坏苦，坏苦会感应苦苦，坏苦行坏苦苦苦让我无止境的辛苦，这不是逼，因为它就事实。否则的话，你坐下来能验离，一起来就造纸了。你的念佛只能表面上，在一个短暂宁静的地方，用一种催眠式的修行。我们是在静中修，修出觉悟心，在静中念佛，走出来看到的就是一个事实。我即便处在这个世间非常安稳的环境里面，我依然知道它终究坏掉，要它不坏就是我坏，意义对它的爱着也让我爱别离苦，而因为爱别离苦还没苦完，因为爱别离的颠倒心继续执着，继续轮回，这更苦。这一点被没有的话，我们只是念佛里面得一些福德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还是守在娑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我们这里面谈到了，所以偶遇大师也看到这一点，只是我们 一般听到偶遇大师这一段话里面就会形成，那我要信，我要愿，所以不断在加强那个信，结果没有找到信的源头，所以这个信只能在感性上不断的要求自己要信，要信，要信，就想说只要你相信它就是黄金，好吧，它是黄金，它是黄金，可是不是啊，它是不是啊，因为你找不到它是的理由啊。快完了，哦，这个时间今天不能拖了，因为待会有事，待会我们要新生报道，要说明，要引导大家怎么做了，所以当然这也可以了，我们前面我一路上也讲到这里来的哈。所以这里面有谈到说，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佛者不要鸵鸟心态，你面对的是你自己，你信不信找个理由。所以我说学佛最好让我发心不退的是，因为我的学佛建立在现实。前面我讲人生终归无常，这让我学佛，这一份颠倒让我轮回，这份觉悟才是解脱之处。我之所以求生净土，因为此世间因烦恼心生生灭灭，五浊恶世，然后我困在这里，自己不得解脱，也无法利益众生。所以这一份心就看到这一份很真实的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讲说，什么叫般若？般若究竟般若当然很高，但我们开始学认识世间，这就是般若，这就是实相念佛。开始一分一分越来能看清楚真相，这叫随顺实相念佛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一个脑筋清楚的念佛叫实相念佛，这样比较容易懂，不然你讲到实相念佛吓得要死，没有嘛，就不要颠倒，就是实相念佛。所以任何念佛一定是越来越清楚，一切念佛终归实相，就是越念越清楚，不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利用如梦幻泡影来观实相，不是吗？因为它真的如梦幻泡影啊，所以我不过是还原它如梦幻泡影啊。当我越来越了解世间如梦幻泡影，这叫厌离，这叫般若。我知道大家愚痴颠倒，所以我要度化众生，悲心就在里头，所以我的悲心也不是假的，我悲心是因为我曾经这样颠倒，他也这样颠倒。所以我也常会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金刚寺上面有一个绝望洞啊，那是一个山洞，因为金刚寺也山洞，那个我们另外一个我们闭关修行的那个洞叫绝望洞，后来我们把它整修一下，现在大家轮流去自修。那绝望洞我也不大会学， 像有法师说你写的不够对仗，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写这个对联，但我其实重点是表达我的一种心境，我也不喜欢说只是凑着这种名词这样。我想讲说这个地方因为感受到我虽然在明暗的洞里面，但我却有一份智慧在里头，所以我希望所有在这个山洞修行的人，他有一份法的觉悟，而不是守着一个孤寂的黑洞在自我虐待，然后出来我闭关完了啊，那我怎么何必虐待呢？所以我要讲说觉了无意啊，世间一切的真实虚假觉了无意，但笑己习时痴迷。当你有所觉悟的时候，你会有点哎呀，之前的白忙的好愚痴啊，枉受轮回，只因为太爱做自我，然后就在这种轮回当中，好好笑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说就像醒来，哎呦，好李家在，我怎么梦到这么笨的劲？那里面你看还眼泪还湿湿的，还有有假的。但笑己习时痴迷，那王就是佛法王嘛，王念有情，总被他何日梦醒。是不是行迷是不是智慧的部分？悲是不是慈悲？其实在念佛里面都有一份这一份观察，所以当一个人能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我如何尽可能令众生不要再像我过去这样，所以总悲他何日梦醒。那所以说在谭鸾大师讲说，我要求生净土，我为引导众生我求生净土，我要令众生入于净土才究竟圆满，我发菩提心当不能舍众生，我不舍众生应当引导众生同登净土，这是就近让他们圆满。所以我念佛当中以以对自身的轮回苦的觉悟，以以对众生的苦的觉悟，然后我们要一同成就佛道的这份决心，念念念佛，所以这个佛就可以形成一个。你看我们现在讲的净土跟一般人，有的人在毁谤净土，我们有没有离开，我们这三天有没有离开佛法根本意义？没有，没有。缘起三十七道品，菩萨三心，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份念佛法门，我们非常确信。我们不但确信，从此之后我的佛号里面不惜特意作揖，因为他本自具足，是不是？就像说我不需额外作揖，我念其母亲早就具足念恩报恩之心，我在念佛当中带着自觉，带着悲心，带着圆满菩提的这一份心深深念佛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时间关系啊，我们这次这个课就到此，好，阿弥陀佛。